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一同的，继续的来看《传道书》第五章。那当我进入到《传道书》第五章的时候，让我的里面去看的时候，正好是迎合我们 GK611 现有的这个文化。那我认为，在传道书的里面，真正的在讲的。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讲香蕉与苹果的这个故事，那往往我真的从这个其中就看到，上帝给人的是苹果，但是当我们人领受，或者是时间久了，慢慢的我们就会变成了香蕉。这是基于一种原因是什么呢？保持。更基于一种原因是什么？我们慢慢的就失去了与上帝之间的那种融会贯通的关系。那我们看《传道书》第五章的时候呢，读整个《传道书》，我们会有一种消极的状态，感觉得到是在告诉人不用那么去努力，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读整个传道书，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传道者所罗门。那我们相信把他的作者定为所罗门，是可以的。虽然有一些的学者认为不全部是所罗门，但是仍然知道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呢，大部分的篇幅呢是所罗门。那我从中间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层面，那我也给他的主题，人生的法则。那我要讲到的是什么呢？他给带出来了一个更正确的两个人生。那讲到其中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物质的人生。那物质的人生给人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虚空。那传道者，他在这个地方，他经历过最后。他要转向的人生是属灵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苹果，才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意义。我记住，我哪一次在早祷的时候，我讲过麦克风的故事。上帝给我们的人生来到这个地上，是彰显天国的荣耀，是彰显他那份极丰富、极荣美神国的人生带到地上。但是我们却因着生活和迷失、迷恋于今天的生活，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香蕉。当我们真正的领受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代表神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彰显出来了苹果的味道，彰显出来了神的味道。那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呢？第一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到神的殿中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那从这个地方呢，那我们看到，当谈到脚步的时候，圣经的里面往往是讲到了人的一生，是讲到了人在神面前的整体当中的一个生活。那接下来在这里面呢，就谈到了我们近前我们近前听胜过愚昧人先进。当所罗门他是经历过神和他对话，他也真正的经历过和上帝之间本有的那种关系，但是后期的情况是他有了变革，有了变质，这成为了中间的一些的插曲。当他经历过后，他把传道书写给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的人生发挥那最大的功效。那我们看，听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听，听比做更为优先。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到听比做更为优先。 听比做更重要，听比做更为有价值，听比说更宝贵。当我们听懂的时候，再去做事的时候，才是做对的一个基础。当我们听不明白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苹果变香蕉的故事。那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这地方就谈到了，我今劝勉接下来他的读者当中呢，进到神的面前要谨慎我们的脚步，也就是在这个当中谈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单是要有外表的一个虔诚，也更要有内心当中的一个敬畏。那我们最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走着走着，我们是很不容易听。为什么在这里面，我非常感触得到这句话，就是听是一切事情当中的一个基础，听比做一定更优先。但是往往在我的里面，或者是在很多人的里面，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是什么？没有听明白，我们就去做了；没有听，我们就急促的。接下来也讲到了发言的这一块。那我从第一段的里面呢，我讲三点，就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事和属灵的话。这是传道书第五章1-9节的里面所讲到更为重要的。我们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敬畏的一个态度，这是什么？属灵的人比属灵的事和我们做的其他的更为重要。那所罗门今天要带出来的一个重要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呢？就让我们先去听神的话。那我们也知道圣经的里面有玛利亚和马大的一个故事，这个地方也谈到了听和做。所以在这地方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听比做更为优先，听比做更重要，听比做更有价值。那在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中间不会，就是我认为不会误导。那我认为是什么？听他的先后次序是在做的前面。当我们完全去知道了神的心意的时候，那我们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我们看到所罗门接下来的编织，所罗门接下来受到的影响，那他的一个改变，重点神要看的是我们这个人。其实上帝他要做事情是很容易的。那我想起来了一个见证，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讲到了神动工的时候，就那么一秒钟可以去翻转一个人。当我们不能够去领会神的心意，我们似乎费了好大的力，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工作当中的这种状态。那我记着在早期的时候，一个姐妹经常去给她的邻居去传福音，传了好多次，他也不相信。突然间那一天他祷完，晚间东北的晚间10点算是很晚的时间了。他突然间有了一个感动，上帝叫他你去给那个人传福音。他说主啊，搞没搞错？半夜10点左右，然后对方还是一个男性，你让我去给他传福音？他说主，这不一定。不对，这个感动，他继续的想要洗漱睡觉，很清楚又这个感动又来，你去给他传福音。他似乎感觉得到，领会得到了是上帝给的心意。他说主，那我开门出去，就是开，因为当时住的都是平房嘛，我去看，如果我碰到他，那我就去给他传福音。当他开门一看的时候，正好他见到那个人去洗手间。那最早的中国的东北的都是公用洗手间，好大一个区域，然后在外面有一个洗手间。 哎，正好他看到他走向厕所，他想回来在路上我一定跟你讲相信耶稣。这个人在厕所的里面等五分钟不出来，等十分钟还不出来，姊妹实在没有耐心了，在外面就喊了一句，相信耶稣得永生，不信下地狱。第二天这个弟兄相信了，为什么？当他聚会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在的时候，他说给你讲那么多次福音你不来，那为什么今天来？他说我昨天上厕所的时候，我突然间听见上帝喊了一声，信耶稣得永生，不信下地狱，就来了。那在这个地方呢，似乎有点搞笑吧，但是真正的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当我们先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上帝只要是有了那么一份的感动，有了那么一份的指示，带下来的那个果效性是你我用努力两个字是没有办法代替的。那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要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属灵的话。那我们看到第二节的里面就讲到了呢，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不可以冒失开口。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位置的一个不同，一个位置的不同。那他在天上代表了什么？位置，我们在地上代表了他的全能和全知，所以讲到了听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听懂才不会变成香蕉。当我们做之前一定先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听，这就是属灵的话。当我们不冒失开口，当我们听了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给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当中的一个原则，一个心意。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的时候呢，第二点的时候呢，就是今生的价值。在今生价值当中呢，那我讲两点，我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十三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的祸患。那这祸患是什么呢？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己命。那我们看到这个价值观的里面，我们回到第十节的里面，那我们看到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丰富知足，这是虚空。那我们看到整个传道书的里面，在这一部分当中呢，在第一部分的里面讲到了一个人的重要，属灵的人，属灵的事，属灵的话，他在翻转一个人的一生，他把他自己的人生展示给世人，也今天是展示给我们，我们到底以什么为知足。那我们看到谈到了这两件事，谈到了说在日光之下我见到了有一种大的祸患。什么祸患呢？就是有人他积蓄钱财反害己命。然后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的里面呢，就谈到了丰富，谈到了那个很多的钱财。那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形容所罗门的时候，真是极其丰富的，讲到他的金子和银子如同石头一样。那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两句话是人也不因银子而为知足，反而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虚空。或主呢也不因益处呢而得到这个知足。那从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看到他带下来的一个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个属灵的人生。因为他讲到了这是第一种祸患，一个什么样的祸患？这个祸患是什么？就是金钱代替，或者是金钱充满了我们整个人生。那我在总结的里面其中的一句话当中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钱是最好的仆人， 他也是最坏的主人。让我们的人生当中来思考，虽然是说我钱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钱不能够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做主，也不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价值观。那我认为在第二段的里面，所罗门在讲其中的一种人生，让我们的人生今天开始发生转化。那虽然是所有的人都爱钱，我认为我更爱钱，真的。我记着我小的时候，12岁左右，12、13岁，我就出去做小买卖。我记着我第一次做的是什么呢？就去到那个批发部去买来瓜子。东北有那个冰棍，就是冰激凌啊、糖葫芦，一些儿童喜爱的山。我记着我应该是只有12岁，我就提了一个小筐，我就去卖。那是我人生当中，我记着我开始可以自己赚钱了，我也真的赚到钱了。那我就把这些钱一分都舍不得花，甚至在上学的时候舍不得吃中午饭，把这些钱全攒下来。到最后的结果呢，我把我的钱藏在了相册的这一侧，然后我哥哥把钱藏到相册的那一侧，有一天被他都洗劫一空。真的，我真的认为我是一个很爱钱的。然后我自己就去上公园的里面，我钻去，到了晚间的时候，有很多的情侣处对象嘛，我去了批发了冰激凌，我就在那个就是不是在那个很吵杂的地方去卖冰激凌，是在那种人比较少的地方，反而比吵杂的地方卖得更贵，并且可以加价。在人多的地方，甚至他会讲价，买两根送一根。在那些树空啊，或者是那些人很稀少，都是情侣的，2毛钱一个，你卖给他1块钱一个，他都不会讲价。真的，我那么小我就知道应该怎样的去做买卖，甚至到了13岁的时候，这罪我已经都认了。到了13、14岁的时候，我做买卖我就可以糊弄秤，你知道吗？别人以为哇，这么小的孩子出来做买卖，我说为了赚学费啊，哇，他就买，甚至都不挑这个水。我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卖水果，你知道吗？我就到那水果店批发来水果，我就放到小区门口。其实不是好的苹果，但是我可以卖很多的价钱。后来总感觉这个贪欲在自己的里面，感觉赚得少，真的赚得很少。我就给他很少的苹果，用的都是那种杠杠的秤嘛，我就正，他就放了很少的苹果，他就会要出很多的那个重量。其实当时我还感觉得到，哇，我好有本事。其实真的，在虽然是所罗门是赚大钱，他是在众王之中是前无来者那么样的丰富，但是人性的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的生命翻转了，我真的。然后接下来我就是我一汽车的西瓜几吨，我记得我当时也是只有就是不到二十岁，15岁左右，我就一车西瓜的去批发去卖，是这样的。然后我开饭店，我真的超级爱钱，直到我一场病，但是不是很大的病，让我真正的我人生的里面醒悟过来，这些的东西真正的不能够使我富足。那我当我进到教会的第一天，我可以讲我的人生就被上帝触摸了。在这一星期的里面，我已经决定走全职的道路，就那种世俗立刻从我的里面完全的被丢出去，我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那我接下来，我真的我在自己开饭店，也在饭店的里面工作，真的是我认为我的人生是算是有一点的小成就，比同学等等都好一点。 但是当我触摸到耶稣的进到教会，被耶稣触摸的那一刻，我知道在人世间还有一个更高更美的领域，那就是在教会的里面那种爱和那种安宁。 其实当时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更贫穷，你知道吗？因为早期在教会的里面真的是没有可，甚至说吃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我们教会的里面集体用餐的时候，成了第一碗。当你吃完以后再去盛，再去打饭的时候，没有了，并且是两顿饭，早晨9点一顿，晚上5点一顿。然后你想要，晚上的祷告又要到半夜11、12点钟，多长时间没有吃东西，又是年轻人。但是你知道，那种幸福就已经不建立在钱与物和食品的上面，而是建立在神话语的上面和神的本身。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地方讲到的重点是什么？ 一个人生的转化。所罗门在他年老去写 传道书的时候，他重点要带出来他的人生展现给我们，他丰富的一面展现给我们，他又把他人生另外的一方面展现给我们。我们拣选哪一个层面？如果我们继续的去拣选，钱没有错，如果必须在生命控制的里面，如果到那种不可控制的局面，我们最终的结果还不如所罗门。 那第二个祸患是什么呢？那第16节，从第15节，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然后第16节，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 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第二个祸患。那第二个祸患是什么呢？就是赤身而来，赤身而去，讲到了一个虚空的人生，因为这个人生很虚空。虽然他的妻子有多少，他的宁，我今天看了一下所罗门的生平，他有15万的督工啊，他用多少年去建造宫殿呢？他有多少妃、多少嫔、多少牛羊驴，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地方，他领悟到了人生另外的一种祸患，就是什么？其中无论你经历多少，都是空空而来，虚虚而去。那其中最重要的。 那让我们来看第二当中的这一大祸患是什么？一个虚空的人生。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生有价值？就是把我们的价值观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人生就是美福的人生。那我们第三段我要来分享的，所罗门就讲，他讲到了三个层面。那第一个层面，他讲到 人应该如何是奉神？第二个层面，他讲到了一个人生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够成为虚空的。那第三个层面呢？他讲到以神为乐的。第十五节的第十八节的里面，那什么是又善又美的人生呢？就是一个以神为乐的，神所赐他。第十八节的里面就 讲到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又美又善的人生呢？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那在这个地方，我领受什么是他带出来了一个美好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就是一个知足的，你得你的份。那在我的里面，我也。 我也真正的以我的人生这篇第5篇来对照我的人生的时候，我也真正的意识得到，也看到，当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贪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幸福。以我们所有的为知足，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是所罗门接下来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就是第十九节的里面，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其中劳，在其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那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健康的人生，一个劳碌的人生，一个知足的人生，这就是上帝给他一个以神为中心，让我们把所有的目标放在我们上帝的手中。这是一个美福的人生，这是一个以神为，这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生。那我们看到，我来总结今天的分享呢，当我们能够经常的回到神的面前去聆听，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当我们与神之间建立这种听的关系，我们的人生是美福的。那当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的里面，真正的我们来做上帝，做我们人生的主，我们来做我们家中钱财物质的主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因为钱是最好的主人，圣经的里面也谈到钱能叫万事迎新，没有错的。但是当钱去掌管一个人的时候，钱是没办法满足一个心中有贪欲的人。那我们特别知道在一个国家的里面不断的在打击就是反腐等等的，有的人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家中拿出来了几个亿的资金在地下室的里面，那我们会看到他的人生真是钱财自害己命，满足吗？不满足，因为钱永远满足不了人的贪心。所以最重要的人生是什么？把我们人生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上帝。我们来看所罗门他的一生，他真的是从物质来看是成功的，最终他自己的总结是虚空的，因为得不到神的认可，不能够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就是虚空的。所以我来勉励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趁早翻转，趁早改变，让我们的人生当中与上帝对齐，必然变成又善又美喜乐的人生。好，上帝祝福大家，这是我的分享，把时间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李牧师的分享。我想李牧师已经讲完了，我其实有一点点时间但是其实没有太多的分享了。我觉得今天都有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来看怎样从所罗门的人生的经历来反映跟来看人生。那当然我们在传道书的信息当中不断的在思考一个所谓的日光之下所追所求的所得的最终是不是能够就满足了呢？当然都不是，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如果有那我才满足，我就满足但是所罗门一个就是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东西的时候，所以他反映出来其实并不会因为这样子人的心就真的满足了。但是当整个分享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的情形，就是当人有神的时候，当人的心有神的时候，其实在过程当中，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得了，我们就其实就得了某一个程度的满足，虽然它是短暂，虽然它只是一时之间而已，但是这也是神所赐的。所以呢，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到最后的时候，有三次提到有关神赐，就是神的恩赐，是八十九节那边就看到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份。所以这边看到说，人的劳碌，劳碌的结果有得到一点的收成，那这也就是神赐。那如果不是神赐的话，意思说有些人做了，可是做了就是得不到，做了又好像没有结果。你想象做事情做了没有结果，你付出了很多最后没有收成，那这个就是一个祸患，这是一个咒诅。但是如果我做了，我最后有一点收成，那这也就是在现实的人生当中的一点的收获或者一点的满足。其实你发现多数的人，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岂不是这样子吗？每一天工作劳碌啊，是的，我终于到了月尾，又有薪水可以拿啊，又有钱可以用啊，有东西可以吃。可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劳碌之后还是有所得啊，那就是他的份。其实这里说到得吃，所以为什么特别在华人的世界里头，常会用一句话来形容工作，就是赚吃。探价啊，赚吃，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工作好像就是为了可以养活糊口，可以养家糊口也好，养活自己也好啊。工作就是赚吃啊，就是为了可以吃。那这如果我做了，我有收获，其实那也是神的一种的赏赐。有没有快乐呢？是有一点快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不要纯粹从很消极来看的时候，是这样子。那十九节所说的，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可以吃用啊，不只是可以吃，还可以用啊。你发现这就是人生，人生赚钱的目的不外乎为了要吃，为了我要买我想要的，我有可以用的。那为了吃，为了用，所以人在日光之下，付出的，有收成，其实这也是一个神定下的一个法则。工作有时，可是收成也有时。保罗也提醒过在教牧书信当中，就是不做工就不可以，就没有饭吃的这种概念就是你经营你做了，那你就有收获。那所以在这一切的时候，人就在有吃有用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有一点快乐有一点的满足。所以这乃是神的恩赐，而且是喜乐也在这里。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在地上，我们知道没有不劳而获，所以要付出就有所得。但是这个有付出有所得，在地上所得的，那固然是可以有一点的满足，但是你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所以我们就有更高的一个层次，更高的一个目标跟方向，那就是永恒的，那就是关乎在永恒的神国度里面的。所以人生的一种的哲学，或者人生的一种的追求，那我们就看到地上的追求是不知道神的人只能这样做，他是对认识神的人。我们在地上虽然也过着人的生活，我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也要过地上的生活，我们也因为是有好吃的，所以我们有快乐有满足，我们有丰富，我们可以享用，我们还可以可以施予，可以给予。那我想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快乐。但是如果只是这样而已，那还不够，所以我们有了神，我们有了永恒。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继续活得有价值，也活得有荣耀。好，求主帮助我们。